大家好，这里是后台认真说，我是永远在减肥的黄尤美。那我今天这一集，我想要来开辟新的话题，对，就是不是间接性断食的恢复成果了。那我今天来聊什么呢？我今天来聊聊，你能跟前任当朋友吗？你能吗？你能吗？我的话呢，我是可以跟我的前任当朋友的那一种人，不可思议哦。其实也没有说不可思议啊，我觉得你要是能够放下的话，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啊。对啊，那为什么想说这个故事呢？原因是因为前几天的半夜，我的 LINE 突然响起来了，就突然有声音，我就已经半夜已经在睡觉了，然后就吓到我了。我很害怕把我旁边三个小孩吵醒，因为他们都跟我睡同一间房间。那原本以为是手机闹钟响，结果回头想想，不对啊，是 LINE 啊，是应该是 LINE 的那个语音电话吧？对啊，然后我就睁大眼睛开，把手机拿过来看，确实就是 LINE 语音的电话。然后那个人就是我的前男友。这个前男友呢，应该是11多年前分手的吧？算一算，应该是11多年前。对，那他这个人呢，就是常常，不是常常，没有常常，他是会在周末喝醉酒的时候打来跟我胡言乱语。我只能说他是个可爱的中年人了吧？对啊，不过我们这11多年来好像没有见过面，一直有我去台北的时候，一直有想说要跟他见面，可是都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所以我们后来都没有碰面碰成，所以就是分手之后，我们几乎没有见面的样子。印象中啊，那分手实在太久了，对啊。那我记得就是分手后，我们偶尔都会联络，就是相互了解一下近况啊。那现在的他是已经结婚了，是2个孩子的爸爸，所以因为我们只是偶尔会有联络，中间总是会消失一阵子嘛。毕竟分手了，如果常联络的话，是确实是蛮奇怪的。对啊，彼此有彼此的生活，就是不用互相常常打扰，偶尔了解一下近况就好了。那我来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好像交往大概1年左右，他比我大6到7岁吧，我已经忘记他几年次了。对啊，他应该比我大6到7岁。那我们之前相处的状况的话是，我们会在吃完饭后会一起走下去楼下散步聊天，像朋友那样子的聊天，然后也像恋爱中的情侣，然后也像师生那样子。我所谓师生，是因为他常常会开导跟提供我一些意见。对啊，大家想去哪里了？他不是我的老师哦。反正我就是以前我就是会一直像小女孩那样子的崇拜她啦，对啊，那我也从来不会去干涉或是过问她任何事情，不管是工作啊、私人啊、其他的，其实我不太会去过问她太多事情。那我们之间的聊天都是，比如说碰到什么样的话题，共同的那一种，现在看到的或是我的事情，因为他就像老师一样，常常开导我嘛，就是我都会一直跟他分享我的想法，或是我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然后他就是一直在开导我，然后给予我一些意见。对啊，我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小女生一样，对，就是这样。那他的朋友见到我的时候，大部分的评价都是，诶，这是一个很乖的小女生。然后就很讶异啊，惊吓到说他怎么会找我这样子的女孩子当做是女朋友？可能他之前交的女朋友应该是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吧？对啊，我在想会不会是学生时期的那种班对？我不晓得，反正我没问。这样子不好吗？不去过问对方过去的事情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啊，你干嘛要了解他过去的事情？你了解越多，可能会生气。对不对？所以不如不要了解。好啦，那其实我们的相处一直都很好。我印象当中，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吵架，应该没有。对，我印象最深刻、最深刻、最深刻的是， 我在打扫家里，然后呢，他看不惯我打扫的方式，他看不惯我怎么样打扫的就对了，所以就把我骂了一顿。那我就像那个受委屈的小媳妇啊，就是边掉眼泪还在边打扫，在那边扫地。我没有去顶嘴反驳他什么，我就没有，我就默默的被他骂了一顿之后，我就继续打扫了。你有没有觉得我会太委屈吗？好像应该也不会吧。对啊，可能那时候，我跟他的关系就是因为我是处于那种很崇拜他的那一种，所以他说什么我都能够接受。对啊，就是把我吃得死死的。对，就这样。唉，但你对啦，就这样子啊。好，我们赶快往下走。反正我就默默的打扫，但是没有多久，可能我默默那个掉眼泪这件事情被他发现了，然后他就走过来，从我手上把打扫用具什么扫把还是拖把就把它拿走了，然后叫我去沙发那边坐一下，剩下的他就自己打扫完毕哦。对啊，他就是扫地、拖地、擦桌子这样子打扫完毕。然后呢，他自己打扫完毕之后，他就自己过来跟我道歉。他跟我讲说，他只是搞不懂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这样子做家事，这个顺序，他想说这个顺序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很生气的把我骂了一顿。然后我内心的 OS 是想说，我以前在家里也只有打扫过我自己的房间啊，我也被我爸爸妈妈保护得很好啊，他们又没有要求我去打扫客厅、餐厅。对啊，然后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我想说啊，扫扫就。想说扫，想到扫哪里就扫哪里，然后他觉得扫地就是要有个顺序逻辑嘛，他觉得我没有逻辑可言了、啊，唉，算了，反正都过了，是不是？好啦，然后煮饭的话就更不用说啦，他好像没有期待我会不会煮饭这一件事情、欸，哎，对啊，我觉得可能是他那个时候只是想要找一个伴，有人陪他而已，没有想过要结婚吧。所以很多人就是对女朋友的标准还有对老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哦，是不一样的哦，女朋友跟老婆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交女朋友跟交老找找女朋友跟找老婆心态是绝对不一样的，除非他就是把找的这个女朋友他就是把她定义成老婆，所以他会以老婆的标准去定义她，了解吗？好啦，就是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有陪他回去过他的老家大概两次，应该是两次吧，太久以前了，十多年前，我的小脑袋没有办法回忆到太多的细节。我就陪他回去老家两次左右吧。然后我觉得当他们家的媳妇挺辛苦的，怎么说呢？因为我看他弟弟的老婆中午做完饭，大家上桌吃饭的时候，他弟弟的老婆还在厨房善后打扫欸，然后当大家吃饱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他才打扫完，然后他大家吃饱然后他出来厨房正好要吃饭，大家离开餐桌欸，这个状况让我觉得很尴尬欸。那我因为我就是那时候欸，那时候我也不是也就是那时候大概27岁吧，26、27岁还是27、28岁，27岁左右。那我就吃完饭，我就坐在客厅听我男朋友跟他爸爸妈妈在聊天，然后顺便我就是偷瞄一下他在那个餐厅那边的状况。我就看他吃完饭之后，一样就是收拾餐桌完，他是跪在地上擦地哦，他是跪在地上擦地耶，因为那个。我男朋友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家是透天的房子，所以呢那个地是石头的地板，就冷冷冰冰的，你知道吗？那我看到他就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然后去跪在地上擦那冷冷冰冰的地板啊，说真的对于当时内心还是小女孩的我，看到只有惊恐再惊恐而已。我觉得难道这就是真的婚姻生活吗？这个会不会以后真的出现婆媳的问题啊？我真的觉得有点顿时间害怕 吓到了。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太传统了，真的太传统，太传统了。那我会提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某一天突然想开了，想开什么呢？想开我们之间不会有结果。那年的我28岁，所以我跟他提分手，因为我想要结婚啊。对啊，我觉得女生的适婚年龄大概是30岁，28到30岁左右吧。那我那年28岁了，我觉得交往了一年，那他似乎是没有想要结婚的打算。对。没有结婚的打算，我想说，那再交往个2年，我30岁了，那应该还是结不了婚吧？对啊，所以我就跟他提分手了。后来的他也没有挽留我哦，可能他自己还停留在我为什么会跟他提分手吧？对啊，他还在下课当中，然后在下课当中的同时，他还在调试他自己的心态吧。反正我提分手没多久之后，我就跟我们公司请调，我要回来台中了。那我请假的速度很快啊，对啊，请假的速度很快，就是1个月内，就是月底我就搬，直接从台北搬回来台中。那他那个时候在创业的前期、初期，所以他不会为了要把我追回去来台中啊。那结局就是这样，算是双方都能够理性接受分手这个结果吧。对啊，那至于为什么在这十几年间，他总是可以在无意识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很多胡话，就是他常常会在喝醉的时候打电话来给我，然后问说你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我就知道说哦，他喝醉酒了。对啊，就会这个样子。然后有一次是他喝醉酒的时候很好笑，我那时候在坐月子，他就问我说我在干嘛？我说我在坐月子。他说啊。你结婚了？我说我还没有结婚，我只是先生小孩。他说什么？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他就吓到我，我不晓得他那时候有没有酒醒。对啊，我已经忘记他后来有隔天有没有打电话来给我求证这件事情啊，应该有，应该有，对，应该有求证。对啊，因为他常常就是发现他喝醉酒又打电话给我的隔天，他就打来道歉说啊，他不是故意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对，嗯。就是这样，其实就很好笑。那他讲那么多话，我觉得他会这样子打给我的话，可能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也觉得我跟他相处的那一段时光是很单纯、很美好的，是很单纯、很美好的。所以他可能在压力过大的时候，他可能喝醉了，逃避现实的话，他可能无意识的会想要回到那段没有压力。然后相处愉快的那个时候吧，我在想，那其实我后来想到说，我们以后就算我真的跟他在一起2、3年、3、4年、4、5年，不知道几年，后来真的结婚了，我应该也不会快乐，应该也不会，因为我心态如果还是一直都是小女孩的话，我觉得我真的不能够接受跪在地上擦地的那一幕。对啊。我应该不能够接受，那我的个性又不是那种永远的小媳妇，不是，我的个性不是永远的小媳妇。我可以因为很崇拜你，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但是我会进步啊，我会努力往上爬啊，对不对？当我进步到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并驾齐驱的时候，你说的话我可不一定会听哦。所以我说，男女之间一定要一起进步，一定要一起进步。如果你们两个人没有一起进步的话，说真的，你们会有很多问题发生，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发生。对啊，那你们想想看，大女人跟大男人的个性，这样这两个大女人，哎，这一个大女人，一个大男人，他们能够共同去组成一个家吗？不可能啊，两个人都那么强势，那如果两个强势的人，你意见相同还好就好了，如果你意见不同的话怎么办？不就打起来了吗？对啊，这太恐怖了。那这是我跟我上一任的故事。对，这是我的前任的故事。前任就是大概11多年前的时候。那我要说一下，他在清醒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有礼貌的人，是一个蛮有礼貌的人。对，那插播一下，我觉得各位女生哦，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真的可以去请你的亲友团。 亲友团去测试一下你男朋友的酒品怎么样。这真的还挺重要的啊，真的，拜托，那个酒后吐真言跟酒后形象的样子，可能会让你打开新世界，也不一定哦。当你打开了这个世界，你就可以知道你要不要跟他走一辈子了。对啊，所以各位女士们，你在有另外一半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找一天麻烦你的亲友团跟他吃顿饭，喝杯酒，然后去看看对方的酒品怎么样。那你都已经要去测试他的酒品了嘛，对不对？你一定就是要把他灌醉啊，灌醉了才知道啊。所以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他酒品好的人顶多就是把你吐了一身，然后乖乖睡觉。对，那如果他的酒品是会开始烙英文，会开始乱讲话，甚至动手打人的话，或是骂脏话，那你真的真的真的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你是不是要跟这样的人再继续走下去，这是真的哦。所以你不要交往太久的时候才去测他的酒品，大概交往个半年左右就可以去测试一下了吧。对啊，那接下来让我想一想，我想想哦，我印象中我交的男朋友几乎都是我提分手的，因为我可以，我个人是蛮理性，我想要什么东西的。对啊，我会蛮知道我需要什么东西，这个人能不能给我我想要的那一种。比如说我想要陪伴，那他不能陪我，那久而久之我会觉得那你真的就是不能陪我，那我就要跟你分手啊。对啊，那我被分手的大概两次，对，两个，这两个都是狮子座，所以我很不是那么喜欢狮子座我觉得狮子座对我来讲有点恐怖。好啦，那这两个狮子座的话呢，他们目前都已经有两个小孩，都是已经当爸爸了。那其中一个狮子座是几乎没有联络，几乎没有联络。然后另外一个狮子座是偶尔的、偶尔的、偶尔的、偶尔有稍微联络，因为他说他老婆对我很有警觉性，不太喜欢我。也对啦，大家对于前任应该都很有警觉性，就是只有我不同于一般人，因为我还可以，我的个性是我还可以跟你的前女友去当朋友哦。可以站在很客观的立场去跟你讨论说，欸，你为什么跟他分手啊？太过于不一样，对，就是太过于，对，跟一般的人真的不太一样。那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哦，我真的是特例哦，齁，那你不要想说会跟成我这个样子，对，嗯，没有办法，我就是我，你就是你 ，OK，OK， 好，回来。那因为我个人是对于任何一个前任我都可以像朋友一样的相处，包含我那个时候的成年后的第一个男朋友，我们大概分分合合大概五六年吧，我们到现在都是陆陆续续都是还有联络啊。然后去年我们有联络的时候，是我知道说他婚姻不顺，他有想过要离婚这件事情，他就来跟我讨论这个话题。对啊，有没有很好笑，就是我那时候我登大郎的那个时候的男朋友来跟我讨论说他要怎么跟他老婆离婚，那他们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他尝试了怎么去做，然后结果他老婆是怎么样的反应，然后多久时间之后他心灰意冷，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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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你看看有没有很好笑。对，反正我就是可以跟任何一任的男朋友，就是分手之后我们就是朋友，就算他们中间有错觉说，欸，我会不会再跟他们和好回去，就是再成为男女朋友，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就算那个时候相处的那个时候可能是灯光好，环境佳，就是又有音乐背景音乐的那种，但我的个性就是我就是不吃回头草，我就是不信旧爱还是最美，我永远都会向前看。因为我很清楚知道说跟这个人分开，他的中间一定有一个我不能够接受的原因，一定会有一个我不能接受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是他这辈子可能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的。对，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样子，就算他告诉我他变了，我也不可能去相信他真的变了这件事情。对啊，那我来说说我那个被甩的那个故事好了。他那个那头狮子是 我成年后交的第二任男朋友，那时候大概是大三大四吧。对啊，大概是大三大四。那是第一只狮子，对，第一只狮子。他跟我提分手的时候，那时候打击真的太大太大了。或许不甘心，也是或许可能害怕被抛弃。对啊，哎，我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分手，我有多难过吗？我抱着他大腿说：“你不要走，你不要跟我提分手。”真的是，对啊，真的是太贬低自己，真的还回头想想，真的还觉得蛮好笑。但是我真的很难过啊，我是真的很难过，真的真的。那可是回头想想，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要最感谢的，应该就是他。就是因为他跟我提了分手，所以我强迫我自己长大成长。那个时候，帮助我能够度过那一段时期，那个失恋时期的书是，我看了那个女王的书。那个女王她就是出了那个时候什么《我是女王》跟《女王历》，然后什么《女王爱曼谷》，对，就是那个女王。那我觉得她的书挺好的，虽然后来被网友攻击。因为我走过失恋那一段路之后，我就没有再去 follow 他了，所以我好久没有 follow 他了。对啊，那我是前阵子再去看，我是前阵子为了要买一个益生菌，然后看到他有去，就是帮那个益生菌做代言，哦，我就想到他，哦，女王她现在，原来她结婚了，然后我才去 Google 一下她的状况，那她好像是嫁给小开，但是被网友打脸。因为他说那个以前的书是告诉大家不要嫁给小开，结果他自己嫁给小开，然后呢他又说不要追求那个华丽的婚礼，结果在日本举行那个婚礼又非常的不庸俗，所以就被网友呛他很虚伪，认为他写的书都是对，就是都不是真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你想想看，你一个人，你要有正向的想法，然后把这个正向的想法去宣扬，去让大家得到认同。首先，你要有这样的正向想法，但是你的人生不一定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啊。缘分到了就是到了，那你真的不能够因为说你是小开，我就不跟你在一起。偏偏他除了扣掉小开这个身份以外，他其他的任何一个条件都是他喜欢的啊。他的幽默感，或是对对，就是很多的部分都是他觉得就是他要的，所以缘分到了就是到了，身份是谁真的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结婚之后，后面幸福不幸福。对啊，好啦，这些都是题外话哦。那女王她现在已经是一个宝宝的妈咪了。那看起来他的人生是幸福美满又成功，我就祝福他一辈子都这样子幸福。对啊，因为他毕竟陪我走过那一段失恋那个伤痛，我真的是很感谢他。对，我真的很感谢他。好，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不好意思哦，因为跳跃性思考的人总是会不小心把那个话题给扯远。然后呢？哦，分手了，分手，对对，分手的时候，就是我被他甩了之后嘛，然后，大概隔两，然后我被他甩了之后，他马上把电话号码给换了，他换掉他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也找不到他，虽然我们在同一个校园，但是我们不同科系，所以我找不到他，但是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后来我大概在两三个礼拜之后。知道他瞬间快速马上的交了一个小了5岁的女朋友吧，对啊，小了5岁的女朋友，我那时候就很难过，我就超级更难过了。我想说你是劈腿吗？你怎么会这么快速？就是分手过后两三个礼拜而已，你就迅速马上的交了一个女朋友？哎，对啊，我想想看那个时候大概22岁吗？大概22岁，小5岁，那女生大概17岁而已。好，不管她啦，对啊，对，不管她，反正呢就这样子，她就交了一个小她5岁的女朋友，然后我就超级无敌难过的，所以我后来知道了之后，我就沉淀了一下， 就是不知道沉淀多久啊，应该没多久啦，大概一两个礼拜吧，可能我就跑去当了酒醋小姐。酒醋小姐，我再一次的强调哦，酒醋小姐不是酒店小姐，重复一次，酒醋小姐不是酒店小姐，客人不能手来脚来的啦，吼，你不要以为说酒醋小姐就跟酒店小姐一样要陪酒什么的，不需要。酒醋小姐的环境很单纯，那她跑的场有分早场跟晚场，早场就是跑那个海产餐厅，帮客户就是帮去吃饭的人倒啤酒的那一种，只是帮你倒酒而已，然后问你哎要喝啤酒吗？就只是这样，他只是做啤酒的促销，你不要手来脚来，他可以告你哦，知道吗？所以千千万万要记得，酒醋小姐不是酒店小姐哦。那也麻烦各位酒醋小姐，如果你们有听到这个频道，麻烦你们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自爱自律非常重要，自爱自律非常重要，不要让别人产生幻觉，以为你是一个随便的人。尤其是酒醋小姐，常常会让人家觉得酒醋小姐就是很随便啊，反正我塞小费给你就好了，我摸一下会怎样，请你不要。如果你被摸的话，你一定要告诉他，不好意思先生，这样的举动是不对的，记得要保护自己，自爱自律非常重要，不要让别人产生幻觉，就这样子哦。好，那因为当了酒醋小姐之后，培养我就是跟陌生人讲话的那种勇气。对啊，因为以前我除非是熟人，我才会跟他聊天叭叭叭的，跟陌生人的话，我是不太敢去跟他主动跟他攀谈的那一种，不会。那所以是也是因为酒醋小姐这个工作，让我才培养了我的勇气。就是敢去跟陌生人讲话，那启发了之后，出社会应征业务的工作才这么的顺利。对啊，但是这份感情是我出社会几年之后才真正释怀的，大概就是应征那个工作大概两三年后，我才真正放下，然后打电话给他约他吃饭。对啊，聊，稍微聊一下而已。对啊，那要怎么释怀？释怀的方式就是过得比他好啊，钱赚的比他多啊，就释怀啦，理解吗？我就是要过得比你好，对啊，就是过得比对方好，钱赚的比他多。但是虽然他现在成就又超过我了啦，他应该算是大器晚成的人。哦，对哦，嫁给他的那个老婆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分手那个小女友，对，所以他们也算在一起。很久了，对啊，在一起非常十多年，他们之后才结婚，那现在也有可爱的两个小孩了，对啊，所以也好啦，对啊，是不是？就是他把我分手了，然后找了下一个女朋友，正好就是他一辈子的另外一半，也好也好，对啊，所以没有办法，有时候我们自己就要去认清一点，像我这种冲刺事业型的女生。那真的没有办法跟那个个性大男人的在一起，就是大女人跟大男人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啊，因为想法一旦有冲突，有出入，就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尤其是如果说双方都还年轻的话，一定是谁都不让谁，绝对是谁都不让谁，搞不好吵到最后真的开始拳打脚踢也不一定。对啊，可能啊。那很多事情真的需要经过社会的洗礼，社会的磨练之后。自己才会愿意改变，你了解吗？很多改变是要自己愿意改变，才算是真的改变哦。所以各位朋友，我必须要告诉你们，在交往的时候，你在交往男女朋友的时候，你千千万万不要想说要改变对方，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用你的爱，用你的包容去感化对方，他一定会变的。他一定会变的，只是时间长短的关系。再过一年，他一定会改变，他一定可以感受到我对他的爱。这些都是屁！对呀，你不要傻了，你真的不要傻了。看你放的是哪一种屁，你想屁的话，你只是当下你可以大力的提醒他，他可能稍微改一下，但没多久他又恢复成原形。 那闷屁的话，那谁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生内心在生气，谁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真的不要以为你可以用爱去默默的感化他 ，No way。那如果你放的是臭屁的话，都已经是臭了，他都已经嫌弃你了，你还要在那边唧唧歪歪吗？你就应该要赶快收拾一下你的行李，就离开，就离开。真的，真的，真的，不要以为你可以用爱、用包容、用耐心去感化对方，然后让他改变，很少，1%吧。但那一趴也不是你遇得到的那一个人，了解吗？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用这些去感化对方，让他进而改变，没有，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一个成年人，你叫他去改变他既有的思想，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你真的不要傻了，真的。虽然很多事情你们可以沟通、商量、讨论，可是如果你们为同样一件事情吵架超过3次的话，我觉得你们就可以准备放弃。人要真的，人是要自己想要改变才会是真的改变，不然一切的改变都是短暂的。装睡的人永远都不会醒，装醉的人永远讲不通。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人上面 ，OK？ 重复一次哦，装睡的人永远不会醒，装醉的人永远讲不通。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用爱跟包容去感化对方，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不要浪费时间在不对的人上面。但是我要说一下，这个不对的人也可能是你自己哦。这个不对的人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心态不对、不正确、不好，你没有办法去挑剔别人啊。了解吗？有时候你不要一直觉得是对方的不对，你也要去反省你自己啊，知道吗？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错、别人的不对，不要凡事都怨天尤人。你回头想想你自己，你好好的想想你自己的状态是不是很好，了解吗？如果你是一个臃肿、肥胖，然后不修边幅，然后不爱化妆，然后穿搭很糟糕的人，你希望你有一个白马王子可以好好的呵护你、爱护你，你希望能够遇到那个人。那这个人有出现了，但是他可能跟你好一下下之后，他就开始嫌弃你能不能化个妆啊，能不能减个肥啊，你能不能衣服穿好看一点啊，他就开始嫌弃你，会觉得说，靠，你怎么这样？这样刚在一起的时候你都没有说这些，你现在跟我讲这些。真的啊，他真的，他可能他对方的条件也不好，他觉得你跟他半斤八两，正好凑一对。人真的要不断的进步好吗？真的去好好的提升自己，不管在内在，不管是外在、内涵、远见、高度、素养都可以去提升你自己。这些方面都可以让你在无形中散发出一种魅力，知道吗？所以好好去培养你的外在、内涵、远见、高度、素养，去进步，让自己越来越进步。那我希望我在努力，你们呢？我希望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能够进步。你如果想要有另外一半陪伴你的话，我觉得除了去加强你个人的条件，提升你的个人条件以外，你寻找的另外一半，我希望他应该也要是那种可以不断追求努力进步的人。那如果你们这样两个人在一起，你们可以共同讨论如何去努力，如何去进步，如何有一个目标共同前进的话，那这对你们未来应该是非常好的，至少应该看起来结果会是一个好的。那如果你们两个人需求不一样的话，那就很容易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那就不如快刀斩乱麻。以上这是我的故事，也是我的想法。你能跟前任当朋友吗？我可以。 你呢？那欢迎，如果你有故事的话，来跟我分享。这集就到这里咯，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就订阅吧，拜拜。